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呢是八月的第二天，星期二。我们看到呢，今天美国的股市从昨天到今天开月的两天呢都是下跌的趋势，所以呢我们会在节目当中为大家解读一下今天的股市以及美国的一些重大的经济金融方面的新闻。那我们一会儿呢也会请我们的同事给大家带来一下外汇市场的动态。其实如果了解外汇市场的都知道哈，今年的外汇市场其实非常有做头哦，所以呢我每天都给大家带一些资讯，等未来有时间的话，高杰会邀请实际操盘的人员呢来给我们解释一下啊整个今年外汇市场的一些获利情况。那接下来呢高杰还会邀请 Max 啊为我们和高杰一起呢去分析今天的一些金融以及讯息，还有一些股票股指的一些走向和变化。今天我们这个节目呢和往常一样啊，就像这是一个新开的节目，也希望呢大家能够告诉给您的亲朋好友。从周一到周五呢我们都会请各路的专家为大家分析当天啊最热点的金融和财经方面股市的话题。周三呢是我的同事 Michelle， 那他呢会有一天的财经小笼包，他会给大家带来呢也是丰富的这样一个节目。其他的时间呢是由高杰现在呢暂为担纲。节目当中我们会全程打开热线电话888-275-1628 888-275-1628，欢迎您打电话上来，请提一下告诉给我们您想知道了解哪方面的内容，您想呢去邀请什么样的专家，高杰呢会未来满足您的要求呢尽量邀请到这样的专家为我们做一下专业上的分析和点评。再重复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888-275-1628。那接下来呢就请我们的同事呢给带来一下今天外汇市场的动态。
每日外汇速报，
今天是8月2日，受台海局势影响，市场情绪转为寻找安全天堂，美元受到追捧，美元指数止跌反弹，从今天的最低 105.05 上涨到 106.43， 上涨达 1.3%， 所有其他主要货币相对美元下跌，欧元对美元从 1.0293 下跌至 1.0150 附近，美元对日元从 130.358 涨到 133.4， 英镑对美元从 1.2276 下跌到 1.2146。 与此同时，美元对人民币先从昨天的 6.77 上涨至 6.78， 然后跌到 6.75。
再看看美国股市的一些情况哈，那我们刚才提到了今天呢美国的三大股指啊全部是尽数收跌的一个状态，道琼斯呢收跌了超过400点，标普呢跌幅也达到了0.67%，台积电呢 ADR 小跌了0.16%。那这也是呢第二个交易日在八月份进入以来呢开始下跌，美债的收益率现在是飙升。现在目前的股市啊金融市场的交易员呢削减了对联储明年降息的这样一个预测，这也是呢在今天多个联储官员去不断的讲话，他们的淡化了大家对联储2023年明年呢暂停或者是能否降息这样的一个期望值。所以呢美债的殖利率呢飙升，也让呢市场的情绪呢去进行了恶化。同时呢今天在我们旧金山的联准的银行总裁 Daly 呢直接表示他不支持明年呢转向降息，那这就是一个比较鹰派的这样的一个说法。那他呢包括克利夫兰联邦的银行总裁呢叫做梅斯特，他也说结束升息周期之前呢还需要几个月的证据来表明通胀已经见顶。同时呢芝加哥联准银行的总裁伊凡斯他也说呢在9月份再升息三码也是有可能的，所以呢这个呢就更加的激进。就今天呢我们看到呢这部分的联储的官员呢实在是给市场带来一个相当不确定的这样一个情绪。那另外呢今天比较有个大的事情就是地缘政治方面的，美国众议院的议长佩洛西今天已经正式到达了台北，在台北时间当天晚上的10:44抵达了松山机场，这也成为25年来从美国访问台湾基层最高的美国的官员，这是第二位访台的美国的众议长。 那因为呢，此前中共方面在这个调子拉的是非常的高，所以呢，就导致了整个哈，在过去这几个小时之内呢，几十万人都在盯着佩洛西他这个飞机啊，从马来西亚离开，从菲律宾那边绕了一大圈啊，这个六个小时的这个飞机，几乎有50万人在这个G型的飞行软件上盯着他的飞机的行踪，就在看啊，会不会打这个擦枪走火打起来。所以呢，今天呢，我们看到呢，基本上这个也成为整个市场的一个巨大的压力。美国白宫今天的国家安全的发言人呢，叫科比，他们也讲话哈，昨天和今天都不断的出来发言。再一次呢，重申美方支持一个中国的政策，不支持呢台湾的独立，但是呢，他们绝对的支持佩洛西议长对台湾的这样访问的权利。那同时呢，他说北京没有理由将美国长期政策一致的这种潜在，而且是多次有过类似的访问呢，变成某种危机和冲突，用以此为借口呢，加大了呢台湾海峡和周边地区侵略的这种军事活动啊，这是今天的整个美国官方也在表态。那同时呢，我们看到从佩洛西到达之后呢，中方是直接深夜就把驻华的美国大使呢召唤去训话，同时呢，在周二和在今天再继续啊宣布，除了在周一禁止了超过100多家的台湾的食品厂的一些多个名牌产品的这些进口，包括呢多架军机哈，进行21架呢军机进行深夜就进行扰台，同时呢在今天又继续宣布哈，在4号到7号3天要进行台湾周边进行军事演习，并且有实弹射击。外界呢就在解读啊，这个方式已经等同于将台湾海空域呢封锁达到3天。那台湾方面现在是回应呢，将严密掌控监控啊，加强戒备，将适时呢去应对。所以我们看到呢，今天的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卖压和压力呢都是蛮大的。今天呢，这个新冠肺炎的情况呢，美国约翰普斯金大学呢数据说，全国确诊的人数飙破5.79亿，死亡的数字呢突破了640万。全球现在有184个国家已经接种了123亿的疫苗。美国今天呢也是成为全世界叫做猴痘啊发病率最高的这样一个国家。今天的道指呢是跌了402点，刚才我提到了哈，跌的跌幅达到1.2%，收报在32,390.17点。纳斯达克呢跌了20.22点，跌幅0.16%，收在12,348.76点。标普500下跌了27.44点，跌幅是0.67%，收在了4,091.19点。费城半导体呢是跌了3.6%哈，跌幅0.12%，收在了2,974.7点。所以呢，基本上哈，整个标普的11大板块全部是下跌，其中跌的幅最大的呢是房地产的板块，跌了1.3%。那其中的金融跌了1%，工业板块跌了1.5%哈，这是标普的情况。那今天呢有几个比较大的企业方面的消息，一个呢就是道琼成分股呢是超过一半的这种企业呢都是收黑的这样一个状态，其中开拓重工这个呢是被称作全球的制造业的晴雨表，也是美国经济指标性的这样一个企业，它是制造业的巨头，开拓重工它的代号呢是 CATUS，在今天下跌了5.86%，每股呢现在是报183.51元。那这个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们退出了俄罗斯的市场，加上呢营运成本的上升，还有美元走强多方面的因素，所以呢他们在第二季的营收低于市场的预期。另外呢就是运费还有呢 labor 还是劳力成本呢都不断的发生，也让它的利润呢出现了这种萎缩的情况。今天波音下跌了3.42%，昨天呢有利好的消息涨了6%，现在呢一半收回去了。那同时呢 Visa 跌了2.41%，这个运动品牌 Nike 呢是跌了2.21%，比较大的这个 Salesforce 这也是总部在我们旧金山哈，代号是 CRM 呢上涨了0.44%。最近的企业都不断的去报他们的二季度的盈利，到目前为止呢超过78%的企业都是盈利的，还是相当不错的。那同时呢，刚才我提到的大家非常熟悉的费半成分股呢也是涨跌互见。 AMD 这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了，它是上涨了 2.5%， 2.59%， 恩伟达上涨了 0.46%， 但是呢应用材料呢下跌了 1.33%， 美光跌了 0.11%， 德州仪器呢跌了 0.88%， 高通涨了 2.7%， 好，这是一个情况。今天有两个消息呢非常值得我们去关注的，一个呢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出门旅游的 Airbnb， 那它呢这个是个跨国 旅馆啦，那么它上涨了呢幅度达到了 4.62%， 那这个呢其实是代表着旅游业的这样的复苏。那美股呢它已经是报116.34哈，那它的财报呢显示住宿还有旅游的这种体验预订呢高达订量高达了1.037亿次，这个呢创下了一个新的记录的这样的一个季度啊，这一个季度的记录，营收呢也飙升了58%，达到了21亿美元。公司呢还宣布了20亿美元的这种收回股票的这样一个计划。那这个呢是从2020年疫情开始，2021年到现在为止，我们能看到大家呢越来越多的出去开始旅游了，这是一个相当利好的一个现象。另外呢，则是 Uber 呢今天猛涨了18.9%，每股呢是报29.25元。它第二季呢缴出了个非常亮眼的成绩单，它的营收大增了翻了一倍，1.05%，现在呢是报81亿美元，远高于市场的预期的74亿美元。那这个 Uber 呢第二季的订单金额创下了历史的新高，达到了291亿美元，年增幅达到了33%。那么特斯拉上涨了1.11%，每股呢是报901.76。特斯拉在周四哈，也就是本周四号的时候呢，它将是召开股东大会，这个时候呢将表决哈3:1的股票分割要不要分割，而和并且呢可能会更新 Tesla 的电动皮卡车的一些消息，这是企业方面的一些情况。另外的消息呢则不是很好，昨天呢高杰在给大家讲过哈，那都不断的是在裁员，包括 Oracle 也要去裁员，人数呢都是以千计的。今天呢美国最红的在线券商啊罗宾逊的 Robinhood在周二今天的盘后呢说他们公司将裁员 23%， 主要呢是集中在运营、营销和项目管理方面。 Robinhood 的首席执行官说，这一次裁员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宏观的环境恶化，通胀处于40年的高位，以及广泛的加密币的市场的崩盘。Robinhood 呢此前在4月份的时候就已经宣布裁员 9% 了，那么这一次呢再一次裁员高达 23%。 那么这个呢可以看到哈，在这样的一个在线网红的企业所带来的这样一个压力。我们这是另外呢另一个消息呢也是哈，在美国家庭的债务在今天首次突破了16万亿美元，数字呢来源于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在今天的一个报告，原因是因为通胀飙升推高了住房还有汽车相关的债务。在第二季度家庭债务呢首次攀升到16万亿以上，比上一季度呢增长呢是达到了增长了3120亿美元，增幅呢达到了2%。那主要的呢都是集中在抵押的货款和汽车的购买上。纽约联储呢在他的官方博客的文章中说，美国人正在借更多的钱，但是借款增加的很大一部分是由于价格的上涨。当季呢现在这个数据看到呢，抵押贷款的债务增长了 1.9%， 达到呢2070亿美元。那么现在呢增速有所放缓，同比增幅是 9.1%， 原因是因为价格的上涨啊，疫情期间房价的暴增。信用卡债务呢在美国这是很多美国人是必有的，二季呢飙升460亿美元，同比增幅达到 12%， 是20多年来以最大的增幅。非住房信贷的债务呢比第一季度增加了 2.4%， 也是从2016年以来最大的增幅。学生贷款债务没有变化，仍然为 1.59万亿美元。那现在呢看到呢就是二季度哈，在家庭负债增加的同时，通胀年率呢我们知道这此前已经是报道的是 8.6%， 六月份呢已经高达 9.1%， 这都是从1981年11月份以来最大的增幅。 其中呢，六月份住房的通胀年率是达到了5.5%，新车通胀呢是达到了11.4%，不但没车价格疯涨，二手车呢，它的这样的一个六月份啊，这是六月份，它的上涨的幅度呢也高达7.1%。这是今天的整个的股市和一些比较热点的和大家生活密切相关的金融的信息。好了，那么我们稍事休息之后呢，高杰会请 Max 我们一起来分析一下这些背后的原因。
您是 Toyota Honda 车主吗？希望之声在此提醒您，近期在加州车上的 CAT 被盗的情形非常的多。 CAT 全称叫 Catalytic Converter 催化转化器，它是将发动机排放的有害物转化为安全气体，比如说像蒸汽。 CAT 被盗以后，车辆虽然还可以开动，但噪音是大得吓人，而且关键零部件不完整，年检时 DMV 是不给颁发年检通过的那个 sticker 的，车辆就没法上路咯。在加州，每一辆车的 CAT 都有其零件编号，私自买卖 CAT 都是非法的。即使被盗后到修车行去安装替代的 CAT， 价格也要1000块到2000块钱呢。如果发现 CAT 被盗，报警是没用的，可以把车辆尽快捐给希望之声，希望之声会帮您处理后续的事宜。希望之声捐车热线855-578-0088，855-578-0088。
中医认为，牙病主要来源于风、寒、湿、燥、火、毒、情绪、脏腑功能失调等原因。美好生活小铺出售的牙太保牙粉，美国生产，采用天然珍贵植物强力配方，直接激活牙肤细胞，抑制病变，对牙齿疼痛、过敏、松动、出血、牙龈萎缩、口腔异味等问题都有一定帮助。请听来自客户的见证。
我叫 Lucy， 当时有一个同事呢，他的牙肉收缩，他大概用了有2-3个月吧，效果很好，那个牙肉收缩的已经停止下来，还往好的方向发展，而且牙齿刷得非常白，他原来有一些小小毛病都已经没有了。后来我看到它这样效果这么好，我也来买了一瓶，到现在用隔有应该有7-8个月了。我有一个左下角那个大牙呢有点问题的，我刷了以后呢就感觉好了很多，尤其是我有不舒服的时候，那个牙齿我感觉到好像可能痛了，我一刷了第二天就不痛，所以我这次又来买。
购买请登录 shopping.bayvoice.net 或致电408-915-6658 408-915-6658。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接下来呢，高杰和昨天一样啊，继续请到的是 Max。 Max 呢在金融行业当中已经有20多年的历史，他自己呢曾经也是管理过将近3000万美元的这样的资金。那么他在2018年开始就开始不断的呢去做自动交易平台，那么也有几千个学生听过他的课哈、啊。不管您是什么样的一个水平，好了，非常高兴的能跟 Rex 一起去讨论今天的金融热点话题。Max 你好。
哎，你好，高姐。
好的 ，Max， 我刚才呢谈了一下美国的一些热点的话题哈，那您能不能给我们来介绍一下今天的其他的 global 的一些情况呢？整个股市的走向如何呢？
OK， 好，当然美股昨天是虽然是收跌，但是它短期趋势它也是在上涨，短期趋势在上涨当中。然后英国的股市，英国股市它昨天也是收跌，但是它短期趋势甚至中期趋势都是在上涨当中。然后欧洲的股市它昨天也是收跌啊，短期趋势也是看涨了。然后欧洲当然也包括德国，德国股市一样，它就反映了欧洲整体的股市它是收跌的，但是短期趋势是看涨的。然后瑞士的股市也是它是短期趋势看涨。然后日本亚洲的股，来看看亚洲的股市啊，亚洲股市日本的股市昨天是收跌的，也是啊，但是短期和中期、中长期趋势其实都在看涨当中。啊，台湾的股市昨天也是下跌的，就是最近呢一天呢收市是下跌的。 然后它短期趋势其实还是看涨当中。然后在这些主要的股市当中，目前比较明显的就是香港的股市，它短期趋势还是看跌的，昨天是收跌，短期趋势还看跌的，现在也是在跌势当中。大陆的股市，大陆股市基本上也是收跌，然后它还在下跌当中。它短期、长期到短期、中期、长期的趋势其实都是看跌的。然后黄金，我们讲黄金昨天是说微跌 ，OK， 短期它在看涨当中，其实长期它也是在下跌，长期在下跌，中期在下跌，就是在我们用天图来看的话，那这样子的话，它其实短期其实它在回调当中，然后当然白银也是啊，白银就是微跌，然后它短期趋势它在回调当中。我们看原油它基本上在长期趋势它是看涨，但是它短期它在下跌当中，昨天是收跌收市的时候。如果是加密货币啊，比如说比特币昨天它是微跌，然后短期它其实在回调当中，长期趋势它是看跌的。
Max， 你已经说到了哈，就是整个的股市呢，现在呢有涨有跌的了，能给我们来做一下分析吗？你比如啊，像刚才我所提到的这个石油，像明天我们知道呢 ，IPAC 呢他们将有一个会议，现在的市场普遍预期呢增量呢不会增加，所以呢现在呢今天期货呀，美油的期货呢都是一个上涨的趋势，把昨天这个跌幅呢都已经收回来了，而黄金呢也此呢相关有一些变化，能给我们做一下这方面的一个解读吗？
未来还是不是很明确啊，只是讲如果它的那个供应量它降低的话，当然是供需的效应嘛，那这样子供应量降低或需求是缅甸的是一样的，那这样子当然它是会收涨，会上涨的。但是我们看长期的趋势，其实它还是属于微涨的。所以微涨了，只是它短期近几个两个月它是下跌了。这个月目前一号到现在三号啊，那这个月它是开市过后它是下跌的。那你黄金的话，黄金基本上它过去四个月都是下跌的。那现在，但是现在在回弹当中，现在短期内它在回弹当中，因为短期的趋势二十日的均线它在上面呢，在20日的均线上面，所以它今天现在它是开市过后，它其实在上涨当中。
这是石油和黄金哈，我看很多这些市场分析师呢也在去分析，就是现在呢其实黄金这个上涨呢可能也是承压，因为对台海局势的这个关注啊。啊，您觉得哈，从这个操作这个操盘的过程当中，这次台海的这样的一个紧张的局势会不会对股市带来一些影响？我们现在看到的呢基本上是香港和大陆的股市呢是跌的，从昨天开始呢中国大陆那边特别是军工股跌的这个是绿油油的啊，一片绿油油，那么今天还在继续保持下跌，您怎么看？您觉得这部分的话对其他的整个的市场会带来什么影响吗？
当然市场它因素很多，它都会有一点些许的影响，但是整体来说应该不会带来太大的影响。如果你是如果是看中长期的话，短期每一个因素都会可能会有影响的。
我刚才讲了不少这样的美国的一些讯息哈，包括呢联储啊对未来的这样的对这个赏息，特别是比较鹰派的呢，它几乎说再涨75个点呢都是未尝不可的，所以呢市场对此呢是蛮紧张的。因为本来呢我们看到呢就是大家预见，昨天我们说了大家预见呢可能会到顶啊，结果呢今天多个联储官员呢对此呢都打消了市场的这样一个热切的希望。您怎么看哈，就是这部分的话整个美国联储的这个动作，你怎么看未来的这个趋势呢？
一般我都是看中长期的，中长期如果你是说未来的趋势，当然短线我们可以在操盘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玩到一天，你可以看每个小时都看，每 每分钟都看，但是如果你是说中长线的话，它其实都是上涨，中长线是在上涨的，那短期它可能在下跌了。我是讲，如果是看天图的话，我们看，因为你可以看到它美股它到4800，大概4800到顶，也目前呢，它的上一个顶是4800，所以它的底部在最近它是跌到3600，到底过后它就反弹，现在在4000了，4000已经回起到4000以上了，所以它的上个顶峰是在4800，我们讲长期趋势它是看它还是看涨的，我们看长期趋势还是看涨的。因为就像我昨天分享了，他在过去的以十年为期限呢、啊，十年这样来看的话，基本上都是涨幅，都是涨。
那美国七月份我们知道哈，就是在过去的七月份是美国股市反弹的。那你觉得就是你长期是看涨，但是最近这个底呀、啊，会不会再下跌呢？还是说基本上已经到底了呢？您怎么看这一部分呢？
啊，当然市场的变幻莫测，因为每个人每个分析师可能他都觉得也许会下，或因为市场只有上和下嘛，但是目前来看呢、啊，如果是我来看的话，我觉得还是也不用太悲观了，因为它应该还是会涨的，应该还是会涨的。当然如果你是看一个月内就很难说啊，因为目前我们说现在我看到它还是在下跌，目前还在下跌，但是如果你是。要长期去积累你的财富的话，长期去积累你财富，看手上又有资金，或者是想长期去储蓄的话，也未尝不可。在它低点的时候，可能可以考虑买入啊，尤其是最近的顶啊，最近的底是下到3600啊，如果它3600，如上个月的底是它是下到3700，大概3600、3700这样子，应该这个如果它再次回调到这边的话，我觉得应该是可以买入。
这还可以去买入哈。那其实呢，最近呢有不少，
只要不是用高杠杆呢、不是用高杠杆，
不要用高杠杆 ，OK。
对。
所以您给我们来解释一下。我知道呢，其实相当有一些的朋友啊，去做这个 EFT 指数，它有三倍的，有几倍的，也有做期货的呢，都用这杠杆的这样的方式。那您呢，自己在金融界做了很多年了，您给我们来讲讲一些 story， 一些故事哈。那么这种用杠杆和不用杠杆呢，可能赚的时候也很多，那么跌的时候也很惨。你给我们来讲一讲，您推荐啊，您一直不推荐大家用这种杠杆，给我们讲讲背后的故事好吗？
因为如果你不用杠杆的话，你是可以长，因为我昨天之前有分析到嘛，就是我们看那个数据啊，在过去的90年到100年的美股都是上涨的，都是上涨的。那你比如说标准普尔500指数，它是从19点一路上涨到4800点。最高最顶峰啊，大概4800点左右。2022年是今年一整年，它平均盘旋在4232点左右啊。那道琼工商指数它从一开始它是74点，然后它到它最高最顶峰，最现在2022年它是平均盘旋在33381点左右，然后它的最顶峰你可以看到、它是去到36900嘛。你比如说房地产呢、我们说你如果说房地产普遍去，如果想象这个如果是房地产的话，它曾经去到这个价位，它未来因为你有通胀的因素在里面的，所以它未来还是能够至少去到这个价位的。当然具体时间点我们没有办法预测，可是未来还是能够去到的。 而且我觉得是可预见的未来。
哦，您这么看好这部分呢，是可预见的未来。所以呢，整个的这样的一个股市的走势呢，其实其中通胀的因素占了一个巨大的一个因素，所以您对这部分一直说看涨看涨，是这样吗？
啊，对对啊对啊，你可预见的未来嘛，因为未来无论你是一年两年三年，你都是可预见的。但是五年十年，对一般人来说都是可预见的，因为当然，如果你说短期趋势，我们以目前来看呢、啊，目前现在来看，它当然在下跌当中。如果你是这样这个月的话，我们看月图啊，昨天因为前两天是下跌的。可是如果我们看趋势的话，哪怕是短期的趋势，前面的两个星期啊，差不多两个星期了，算是两个星期。两个多星期它都在已经上涨了很多了，所以两个星期上涨很多，我如果这样来看的话，前两天的下跌其实它都是属于在回调当中。
所以呢，8月1号和2号近两天的这样的一个下调，对 Max 来讲呢是心里稳稳的啊，仍然是看涨的一个趋势。那我们稍进一下广告之后呢，有一个问题哈 ，Max， 我们知道呢最近呢是回调了一些，但是我知道有相当多的朋友已经套在里边了啊，是出不来的。那么很多人的手里可能就没有一些弹药库了啊，钱可能不太够了，有的人呢想割仓出来一部分钱。那我也想听听你哈，对这样的一个被套牢的状态的情况之下，这种回弹。的时候，或者是在回调的时候，应该如何去操作？
您有眼睛干涩、疲劳、过敏、视力减退等系列问题吗？美好生活小铺代理的纯植物眼贴，使用最新的日本植物萃取浓缩技术，贴在眼睛周围穴位上，能够有效的按摩刺激眼部的血液循环，给眼睛充分的营养补充。贴上后即刻见效，真是眼睛的救星。欢迎您也来试上一试，查询或购买请在 Google 上搜索美好生活小铺，咨询请洽408-915-6658 408-915-6658。
由华人技术精英打造的全新网络平台干净世界正式上线了。在干净世界，您可以和孩子一起放心浏览所有内容，免受不良信息的侵扰。在干净世界，您的信息安全也将得到保护，不用担心任何个人数据的收集和泄露。干净世界采用的是最新的视频、流媒体和云端科技，具有丰富的功能，是一个信息和影视综合平台。干净世界目前有两大板块，社会媒体板块包括大纪元、新唐人、希望之声、看中国等华语媒体，为您提供7天24小时的新闻资讯。自媒体板块整合了 YouTube 等平台上的知名自媒体人，包括江峰、张天亮、李牧阳、大宇、文昭、胡乃文仪式等数十位自媒体人的精彩节目。除了中文网站，干净世界还将推出苹果和安卓版的手机 App， 敬请期待。现在就来体验一个干净的网络世界，网址是www.ganjingworld.com www.ganjingworld.com。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杰。我们现在连线的嘉宾呢是 Max， 他已经有20多年的金融方面的专业的经验。我们刚才呢讨论了一下整个全球的一些情况，以及他看到的呢未来整个股市哈这样的一个走向。那他呢是基本上看现在的一号和二号昨天和今天的这个回弹呢只是一个短期的，他仍然看好呢长期可预见的呢再回到原来的一个高点。那 Rex 我刚才提到了一个非常具体的问题了。如果哈经常在股市当中跌跌涨涨的，那么很多人呢会在这里边套牢的时候，手里没有钱了，没有部队了，没有弹药了，就不知道下一步应该能做什么了。对这样的人的投资布局你有什么样的建议？那么像这种真的被套牢的时候哈，我今天我也看到呢，有的人呢就是说股票太可怕啦，也有人说我炒股15年从来没有输过，因为呢他从来不会在套牢的时候呢把它卖掉。对这方面您有什么样的一些建议和您是怎么样去做的？
好的，我如果你是我们讲套牢了，套牢我们就 就比如说他是买的最高点的，我假设他是买的最高点的话，所谓的套牢，那你最高点比如说4800点嘛，4820点左右 ，OK， 比如说在标准普尔500了，我拿标准普尔500作为例子的话，4800点左右套牢，他套牢了，比如说手上有现金的话，他下一个月，我假如说下一个月他也在当月的顶峰了，买在4500点左右，4593点左右啊，然后在另外一个月他买的4600左右 ，OK， 另外一个月他的也都买在顶峰了。我这里的假设是哦，他每个月都不小心都买在顶峰，我假设 ，OK， 这个是不大可能的 ，OK， 应该没有那么运气，没有那么差，哪怕你闭着眼睛下的不可能会那么差。我说 OK， 每个月都买在顶峰，4300点、4100点、4200点 ，OK， 每个月都买在顶峰的话，哪怕你每个月都买在顶峰哦，我们再看回再早一点的话，它的顶峰曾经是在哪里？它顶峰曾经是3200点的，我讲两年前的顶峰曾经3200点，另外一个月3240点，3290点。都买在顶峰，我假如他都在买在顶峰的话，每个月都买在顶峰，是3592，是3600，3700，3866。OK， 每个月都买在顶峰的话，你的平均价在哪里？它的平均价可能它平均价在3800左右吧，3800左右。如果我们这里可以看得到啊，它。哪怕每个月买，两年前开始每个月都买在顶峰的话，他1234567891011121314，他大概到目前为止啊，都还在赚钱当中。
嗯，
他都还是微微赚钱的，还都是没有亏的，除非你是说他孤注一掷全部的钱。然后他接下来再也没有别的钱了，也没有别的收入了，全部都下在最顶的4800点，那肯定就被套牢了。OK， 他被套牢，当然被套牢能不能回去呢？啊，如果他不用杠杆的话，他等一等，可能等一两年，可能还是可以回去。但是如果他是用杠杆的话，可能尤其你刚才讲的五倍的杠杆、十倍，哪怕或者五倍以上的杠杆啊，那可能。当他下到还没下到三千，去年的两个月前的3600点左右就已经爆仓了，所以这个就是有用杠杆，尤其用高杠杆五倍以上和没有用杠杆的差别。
嗯，所以您作为已经有20多年的这样的经验，也年轻过，也操盘过，也自己都做过，所以回过头来看，您是不建议用这种杠杆。相反，我看从昨天开始到今天，您一直推荐大家就是每个月定时，然后呢去定量啊，规律性的就去买，把时间拉长，用两年甚至是用10年的这样一种方式，反倒呢是稳赚不赔。我可以这样理解吗？
这个方法是稳，几乎在我看来，它长线来说是稳赚不赔啊。但是如果真的要用杠杆，因为我也知道有很多人，他可能他的那个风险呢，他的胃口比较大一点，他真的想用杠杆的话，那个要小心一点哦。那可能你他可能不能够孤注一掷啊，下的太大在某个点上。我就如果是真的他有用杠杆的话，那我就觉得可能你就就像我刚才讲的了，把你的钱尽量的分散在不同的点买入。当然你要卖空也是可以啊，因为有的机制，市场机制是允许你卖空的啊。那在很高峰的时候，你可以尝试少少的去卖空它，可能还可以赚到一点钱呢。但是如果我是以看涨的趋势长期来说，它你如果是以买入的方式的话，那你要分在不同的点去买入，尤其是用杠杆，而且要尽量的 不要孤注一掷，要用在不同的点去买入，把钱分散在不同的点。
今天呢是2022年8月2日，所以在此时此刻，您认为现在就从现在这个时候开始，按时啊，就是每个月1000或者每个月500，然后呢就这样买，不断的买买买，那么拉长时间看，你仍然认为现在就是一个看涨的趋势，这个时候按照您说的这种方法做的话，相对来说应该是比较稳当，但中间肯定会有些跌宕嘛，对不对？
啊，对对啊，这个肯定啊，因为市场别说每个月。每个星期、每天、每个小时、每分钟，它都在跌，上下嘛，都在跌，上和下。但当然，它的上下波动就是一个赚钱的机会嘛。它没有波动，哪里有钱赚呢？它当然是有波动才。其实，大部分人也就是因为看中它这个波动，赚钱比较快，所以他才进入这个股市或者是金融市场里面的。当然，如果你他。我们个人可以做每个月定时定额的存，或者是把自己收入10%存下来投资。当然因为这笔钱不投资可能也是花掉了嘛，对不对？那本来就没有了，那你存下来可它还是能够涨的，它还是能够升值的，这至少在股市长期来说。如果你是说除了自己个人每个月做之外，如果你能够有自动化程式，当然它还可以再帮你做得更细一些，就可能每个星期、每天、哪怕每4个小时、每小时，它都可能可以分批一点一点的进了。
嗯，所以
尤其是用杠杆的更加要小心，不能够孤注一掷。
嗯。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是888-275-1628，888-275-1628。那这个呢就再给我们详细的去讲一下哈，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是否有这样的一个兴趣哈。Max， 其实您是从什么时候，或者是在行业当中大家都是这样去推荐吗？我们把钱交给基金的话呢，基金他们自己有他自己分配的，那么自己朋友呢，大家一般大部分的人呢就看好几个个股，然后呢我们看好了，我们把钱放进去了，然后觉得涨起来大家就卖掉了，然后再看好哪个，基本上大部分的人可能会是这样去做。您从什么时候开始呢去觉得用这样的一个自动化的方式，而且呢也不断的推荐大家用这样的一个方式，这到底是怎么样一个心路历程呢？
因为我以前我自己本身十几年了，都是在操盘，我都是用当然人手去做的。他那个不只是辛苦很累啊，你工作你几乎是没有日夜的，因为尤其你用高杠杆的时候，他就是你24小时啊，几乎头脑都在想着市场了。你可能吃饭啊也在想着市场。跟家人在一起也想着市场，跟朋友聚餐也想着市场，那几乎那个心情啊，它是完全很不一样的，它就是没有什么感情，没有什么感，对人生活啊，其实没有什么感觉的，没有什么感觉，你就头脑天天就在想着市场罢了，一直都在想着市场，所以睡觉也有时候也睡不好，因为头脑也在想着市场，想着市场入睡，想着市场起来，有的半夜也会起来的，所以我觉得这样的生活其实是很不健康的，如果是照一般人来说的话，而且牺牲很多的，所以如果这样子的话，与其如此，不如去自动化，去把自动化去做这件事情，因为钱它当然可以有涨有跌，但是钱长期来说，我们说我还是很看好是呢。你长期像我昨天讲的定时定额存，你还是能够累积到一定的财富的。但时间一去不回头啊，去了就没有了。所以时间是其实是人家讲时间就是金钱，其实时间是比较重要的啊。那如果你自动化，我们讲在2008年金融风暴过后，大部分的基金其实它都是用演算法电脑去做的，电脑程式去做的，就去做各种各样演算法去做，所以几乎啊，我80%以上 因为我看了一个数据，就 80% 以上 的全世界的资金呢，其实都是在用演算法在做的，所以人在这方面是没有办法战胜机器的，尤其在短期的交易当中。那长线可能可以，因为长线因为你没有一直看嘛，你只要看一个趋势，它看涨就可以了嘛。长线如果是美股的话，可是短线，尤其你将去到现在是毫秒之争的，去到毫秒分钟去做交易，这样子的话，对人是没有什么优势的，是完全没有优势的。所以这样子考量，我觉得就把它做，干脆就想办法把它自动化了，因为顺着整个趋势嘛，过去十年都是科技的时代，其实，你看现在过去十年最大的公司，它都是几乎都是科技股，那因为它就是科技的时代，现在也是，就是科技的时代，所以你能够怎样子善用科技去帮助你增长你的财富的同时，又能够好好的过享受你的生活，做好你的工作，或者经营好你的事业，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我们可以考虑的事情了。然后你讲放给基金，我觉得没有人会比你更关注你自己的财富，没有人会比你更关注你自己的钱的经济状况，所以我觉得这点你放给资金经理，当然如果你真的没时间的话，那好过没存嘛，对不对？好过完全花掉一分钱都没存到，但是如果有少许的时间，好像我刚才讲了，你每个月能够定时定额花点时间这样放进去，然后其他时间用善用科技的力量去帮你做的话，我觉得还是可以考虑的，因为这个其实并不难，一般人都能够学得会的，其实一般人可能他觉得很难，其实并不难的，他一般人都能学得会的。
这个呢就蛮有意思的了。那个 Max 给我们举一个例子，因为我知道您呢教了不少学生，那么是不是这里边有的人呢就是真的是股票的小白啊，就什么都不懂，然后呢听了你的课，他想去试，用了这样的一个自动化的方式去操作，那自己呢小就是定时定额，然后呢再一点一点的按照这种自动化设置好了之后去，能给我们讲一个成功的故事吗？
我之前刚开始教课的时候，第一个学生啊，他也是完全的小白，完全没有任何经验的，完全没有任何经验。在几堂课过后，基本上他就是因为真正做的不是你嘛，是程式嘛，你就好像老板那样子，你老板你是操控着程式，好像你的员工这样去做，所以他一个人他就能够把同时交易和投资38个户口。那38个是不同的市场和户口，那这样子去做，基本上38个户口一个人怎么看，一个人是看不了的，那肯定你是用程式去做，程式你就代替变成你的经理了，基金经理了，资金经理。那我们人需要做什么呢？我们人因为在投资和交易里面呢、最大的敌人呢是我们时常听到就是讲贪婪和恐惧啊。因为你在市场逆你的时候你会很恐惧，因为尤其是用杠杆越高的时候，用的越高的时候，那市场顺你的时候你会这样，你会觉得很哇，我还要赚更多钱，要下更大，它会有这个倾向在里面的。所以其实我们真正要战胜的是自己的内心里和思想里面的这两个敌人，贪婪和恐惧。所以这两个东西啊，它不容易，如果我们是靠感觉去下的，去做投资或交易的话，去下单的话，进场出场，它就很不容易战胜了，因为这两个本身就是感觉嘛，所以这个时候它就需要理性了，它需要理性用数据去做，理性逻辑和数据去做。所以你这个时候，如果你是像我刚才讲的，你用理性逻辑和数据去做的话，哪怕你这么不好运的每个月每个星期都买在最高点，你把你的钱慢慢分批去下，它在每个月都买在最高点，你在过去的两年你还是赚钱的。在美国这样，如果是整体来说了，每 你是买标准普尔500，因为标准普尔500也是巴菲特一直都在推荐的，都一直在推荐，甚至他把他的遗产，他立的遗嘱是把他的，把未来是把90%他的财富都放在标准普尔500的指数，然后可能10%放在短期的美国的债券。
今天呢，时间的关系呢，就先讲到这儿。等到周四的时候呢，高杰还会请 Max 呢给大家讲一下，他呢不给你管理这个钱，但是呢他讲的是一个理念。我们的题目呢也叫做理财有道，把钱交给别人呢，很多人也都不太放心，可能自己又不懂。可是如果我们不去了解美国股市，不懂得的话呢，您知道您有多大的损失吗？只要在股市里的人，大家都知道，这个社会如果不了解金融的话，在这个社会当中，你得吃多大的亏。如果你的钱只是放在银行里的话，而你的钱呢又被别人借走，那么不懂得现代社会不懂得金融的这一大批人，几乎呢真的是怎么讲呢，不好说了，懂的人就明白。所以呢今天高杰呢一直在请 Max 啊，以后也会请其他的金融人士给大家讲一讲他们是怎么看待这件事情的。那么等到周四的时候呢，我会再详细的请Max 跟我们来分析一下哈，就是刚才我说到的，第一，如果你不去入股市，你的钱只是放在银行的话，你看看啊，那个损失将多大。第二，假如我就是一个什么都不懂，对股市感兴趣，可是我不敢，我害怕，我不敢操作的人，如果用这样的一个自动的话的话哈，一些怎么去做一些具体的方式，那么到底呢走多长时间，怎么去做才能看出这样的一个效果，然后呢我们才敢放心的呢去按照专家所说的啊，我一个月就放个1000，或者这个放个500，这些具体问题呢，在周四同样的时间，我们再继续呢听 Max 给我们来讲。那今天呢，我们接下来给大家送一首歌，梁静茹的《如果有一天》，祝你有一个美好的夜晚。
欣赏唯一的合照一张，但忘了的是那个街角，想念的是当时的微笑。生活中交错失望，越想念就越孤单。若再被寂寞感伤，多感伤，原来只是正常。你是不是也在品尝一个人的咖啡和甜梦？是不是也忽然察觉到多出时间？
想象海之外的感觉。
Thank you.